新国安部长问世，习下一步要惹大麻烦。制衡中共，美驻日军基地将更换先进战机。南韩梨泰院惨剧，已致154人罹难，中共粉红幸灾乐祸，令人愤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勇。今日是11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20大之后，高层人士逐步揭晓。10月30号，新华社通报说，陈一新出任中国公安部部长，接替已经升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的陈文清。习近平在20大之后对刀把子的掌控达到空前程度。陈一新曾经长期在浙江任职，是习家军当中的浙江帮成员。2022年11月，习近平出任浙江省委书记，8个月之后，陈一新就晋升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后来又兼任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同习近平建立密切关系。有人统计了一下，发现习近平自己出任国安委主席，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长黄小雄、国安部长陈一新全部都是习家军成员。目前最高检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人选还未明确，不出所料可能都是姓习。咁睇嚟，习近平可能是中共史上第一个咁全面掌握政法系统的党魁。咁同习近平在20大透露的不安全感有关，咁包括佢对中共政权的担心，以及对自己安全的担心。因此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跟住落嚟就会在中共党内展开大清洗。就在31号，阿波罗网对比发现，习近平朗读中共20大报告嗰阵，选择性跳过咗16000字冇读，其中有400多字非常重要。呢400多字回顾咗中共18大前，亦即系习近平上台嘅形势，提出大量党内存在嘅问题，包括党员干部政治信仰摇动、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应对各种大风险能力不强等等。阿波罗网认为，这些内容可以说全部都是对前任的否定，大多数都可以在中共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找到，但是中共20大报告就将这些问题集中一起，而习近平就有意没有当众宣读这一部分内容，估计他正在逐步进行。这些说话为将来否定批判中共之前的路线埋下伏笔。时政评论人张天亮亦都判断，延安整风 2.0 版就要开始。今次同反腐不同，习近平之前反腐主要是维护权力，打击要散位的政敌，但是今次他就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亦即是说路线清洗。那亦都是习近平日前参观中共7大会址释放的信号。张天亮说，习近平在路线清洗的过程很快就会为自己制造出无数的敌人，因为既然是路线斗争，就会要动员群众，就一定要搞由上而下的文革式表态。未来习近平为自己制造的敌人会非常广泛，由基层百姓到高层官僚都有，咁系未来嘅一个趋势。独立学者吴造来最近喺台湾嘅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文章，指中共20大同文革时期召开嘅中共9大一样，都系中共内部寡头制度失败。喺中共9大，毛泽东颠覆咗政治协商体制同埋元老共治体制，打倒刘少奇，成功实现个人集权，但系佢嘅成功伴随住中共党国巨大的失败。而且毛泽东在9大之后只是延续了7年，就在1976年去世。吴造来就提问，习近平在20大之后又能够坚持几耐呢？习近平一家独大之后，中共党国将会经历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呢？大家拭目以待。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近日报道，美国空军发言人斯特凡内克表示，美军预计将会由11月1号起两年之内逐步由日本加守纳空军基地撤出至少有48架的 F-15C 和 F-15D 战机，更换先进的战斗机部队防守冲绳。报道说，加守纳空军基地目前的这些 F-15 战机是美国空军第18联队第44和第67战机中队的一部分。这些旧的战机已经服役至少30年，有些甚至已经超过40年，接近他们的使用年限。在这种情况下，空军通常会分批给战机飞回美国本土，这段期间将会轮流更换部队进行替换。斯特凡纳克表示，空军将会轮流更换驻派更先进的第四代、第五代战斗机来取代他们，并且强调军方将会在加守纳保持稳定的部署。斯特凡内克还说，美国对地区威胁和日本防御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在印太战区战力的现代化仍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在加守纳使用更有力的飞机，体现了我们对加强防御的姿态，以及在美日联盟的坚固基础方面进行建设的持续承诺。目前美国国防部对加守纳空军基地还未确认一个长期的计划，不过斯特凡内克强调，在军方决定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之前，将会继续利用全球的部队管理程序维持战机在加守纳基地的军事部署，保持区域威慑力，并且加强美国对日本履行条约义务的能力。29号晚，南韩首尔梨泰院举行万圣节活动嗰阵，发生严重的人踩人事件。根据南韩中央灾害安全对策本部31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事故造成154人死亡，包括26名外籍人士，另外有149人受伤。就在全世界为这宗悲剧表示痛心之际，中共的小粉红竟然在南韩驻华大使馆的微博留言幸灾乐祸，引发众怒。据东亚日报报道，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遇难的人当中20多岁的年轻人有103人，未满20岁的11人，30岁左右30人，40岁左右9人，50多岁1人。此外，死者当中有26人是来自14个国家的外籍人士，分别是伊朗5人、中国和俄罗斯各4人、美国和日本各2人、法国、澳洲、挪威、奥地利、越南、泰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和斯里兰卡各1人。日前，首尔地方警察厅针对事故已经调派了475名警力组成特别调查总部，希望能够厘清事故的起因。与此同时，有网民发现，在南韩驻华大使馆28号发表的一则公告，南韩大使馆和南韩中小企工团在10月27号共同举办 China Biz Talk 10月网上研讨会的微博贴文下低，有不少粉红留言就令人震惊和愤怒。有人说，对南韩人踩人事件深感可喜可贺，南韩早日灭绝。太好了，希望南韩人踩人事件多发生一些，人死多些。今次事故损失了100多名南韩年轻人，那对这个自然生育率 0.8 的国家，无疑是一次毁灭性打击。南韩这么小的国家，在地球上抹了去应该都不会被发现过。另外有小粉红还希望类似的事件亦都发生在日本人身上。不过亦都有个别中国网民留言谴责，话在这里叫好的人好可怕，希望不要在现实生活里面碰到你们这样的人，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近日网上传出郑州富士康厂区因为发现疫情，将员工强行困在宿舍里面，并没有活动空间，导致大规模交叉感染，食物和食水严重不足，口罩3天才派一个，有人有病亦都得不到救治， 整个厂区失控，员工在忍了十几日之后终于爆发，冲破了保安的拦截，上演大逃亡。居住在郑州空港区富士康附近的村民杜先生向本台表示，他们还将大批的富士康员工强行隔离在一座烂尾楼里面，就是因为他隔离的人数太多嘛。突然间这么多人一下子都有事，他们管理人员顾不掂，吃些什么供应得不是很及时，如果跟得上的话也都不会有这种恐慌心理，有人就回家工都不打。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很多人因为感染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甚至在垃圾堆里面还发现了员工的尸体。至于感染人数，杜先生说因为政府不公布真实情况，所以具体数字边个都不知道。还是很多的，我们家就在富士康这里，富士康人员日日都有接触，我们家都有人感染，我们家六口就有三宗，真是觉得挺害怕的。根据郑州官方通报，上星期郑州通报了167宗本地中共病毒确诊，但是并未具体讲明富士康的感染人数。路透社报道说，富士康郑州厂疫情风波可能导致 iPhone 11月份出货量减少高达三成。31号网上流传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一段影片说，若果富士康真是受到中国大陆的威胁，富士康随时随地有能力转移生产基地。富士康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出口商，富士康对中国大陆出口经济影响巨大，到底边个怕边个？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在面书表示，河南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那是毋庸置疑的。今次逃亡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中共政府主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失败，由上而下的防疫措施完全不适用于实际情况，物质供应严重不足，信息不对称，引发恐慌等问题都一一显露无遗。中国多地疫情持续，其中武汉官方虽然在近期没有通报疫情有什么大变化，但是很多小区就突然被封，有些地区的铺头要删铺或者限制堂食。网络还有热传影片显示，很多军车突然出现在武汉街头。30号，武汉当地网友拍摄影片披露，武汉街头突然出现了很多军车，包括军用防疫车，据悉是来帮当地政府对城区进行封控。31号，军队参与对武汉小区的封控，当地居民反映武汉疫情似乎逐渐升温，管控区不断扩大，现在街上已经没什么人，很多小区都被封，很多街市商铺全部闩门，有些地方还用围板围住。还有网民透露，G348国道孝感汉村段的路封了，孝感汉村两地不准武汉的车过去，咁可能意味住武汉疫情再一次大规模爆发。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中共战狼外交早就令国际社会唾弃，中共粉红对南韩人踩人事故幸灾乐祸，只能够系更进一步嘅助力，令南韩人亦都彻底认清佢哋嘅嘴面。当全世界都围剿中共嗰阵，唔知道佢哋有乜嘢感想？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